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新人门训进到的第二个阶段啊，不知不觉我们第一个阶段已经讲完了。那第二个阶段最主要的主题是讲到新造的生命啊，新造的生命。那我想这个新造的生命指的就是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救恩经历的根基。而活出基督，不管是对个人或是对团体，则是神赐下救恩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就会从底下的这四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新造的生命。那么这四方面呢，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跟核心的价值啊。如果我们认识得清楚的话，它不仅仅会非常影响我们今生生活和侍奉的品质，它也会决定了我们这一切的生活侍奉是不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么这第二个阶段讲新造的生命，我们就准备从四个角度四方面来讲哈，我放在讲义上了。第一个讲到基督内住，然后讲到基督不仅仅内住，他要在我们里面成形，这是保罗的祷告，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巴不得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成形。那么第三个讲到基督要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侍奉里面，在一切的经历里面，他要来替代我们，然后最后讲到基督的彰显。所以你这四个，基督的内住、成形、替代和彰显，用我们另外一种的说法，或者比较着重经历上的说法，就是讲到我们连于基督，因为基督内住了，我们怎么样子连于基督。那么基督借着我们的经历，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同样的因着基督的替代，让我们可以不住的生命长进，得着基督。那么到最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能够彰显基督，所以每一个点我就挑了一节很简短的圣经的经文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讲到基督内住，宝贝放在瓦器里，讲到基督成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同样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来替代我们，说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最后讲到基督的彰显，就是我们怎么样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讲到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你会发现这四个真的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所有救恩的经历，建立在这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很遗憾的，就像我们前一阵子信息讲过的，这个救世军的 leader 曾经讲过，今天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 Christianity，without Christ，在我们基督教的里面不太讲基督，或是我们讲的基督，但是不太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教会的危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借着这次讲新造的生命来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而踏在这一个伟大的根基上，那底下我们所说的这几件事情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变得非常实在，是我们可以实际上来经历的。所以这几个经历，你从刚刚讲下来这四件事情，它从大的来说，它好像是在攀登阶梯一样，它是一个上行的经历，它从根基开始，一步一步一步，对不对，基督内住，然后基督成形，基督来替代，到最后基督来彰显，这是一个上行的过程。但是就的经历另外一面来说，这四方面都交织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里面，它不是那样子截然分段法，它是一个整体是上行的过程，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它常常有很多重叠重复，或是交织在一起的经历。所以任何一个时刻，一个基督徒可能这四样的经历都在，我们都在经历这四方面，所以我们底下呢，我们今天特别先集中在第一个题目，讲到基督的内住。那我就准备从两个点来讲这个题目哈，今天讲基督的内住，就是怎么样连于基督。第一个讲到认识基督的内住，第二个讲到连于内住的基督。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用的字不一样？要认识基督内住，这是重在讲到客观的真理，这是一个事实，基督已经住在我心中，所以我要认识基督的内住。而第二部分我今天要讲的是连于内住的基督，他已经在我里面了，我怎么样子能够跟他有真实的联合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在属灵的信息里面，我们就讲到住在基督里在经历上这是可以用住在基督里来讲我们连于基督的这种经历和该有的生活。那么在我继续讲下去以前，我也稍微再多一点的解释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里有没有不同这两个还是在讲究上有不同，它是一体的两面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地位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今天我们因着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因着神所以神让我们这些悔改重生得救接受基督的人被摆到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被放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义了，在基督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地位跟所要承受的救恩，这是一个客观比较多一点是重在客观上的。那么基督在我里面呢，是重在因着我客观上得到了这样子的地位身份和救恩以后，今天基督在我的里面，让我在主观上我可以来经历他，可以来落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内住，这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底下就从这两个角度，第一个讲认识基督的内住基督的内住是新约圣徒和旧约圣徒几乎可以说是跟旧约的选民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的不同还不在于他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或是他们是相信摩西律法我们是什么，一个最大的不同乃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着基督的内住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因着基督的内住我们不仅仅需要在真理上有这样子的认识，而且我们很需要圣灵把我们带到真实的经历，因为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真的是无以言喻的所以底下我们从三个点来讲基督的内住如果你们不看讲义的话，你在讲基督在我里面，基督的内住主要带来的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所以我在这里特别从三个角度讲第一个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第三个讲到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讲到基督内住所带给我们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你会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包括在第二个基督是我们的一切You are right 我本来是摆在一起的，但是我刻意把它给分出来，因为我就是不希望神的儿女们误会或是轻看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住在我里面他是成为我的生命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可能底下讲到基督是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好像放在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这个，成为我们那个，我们就把基督是我的生命不过当作神在基督里给我们所有的祝福中的一个而已。那其实这是所有祝福的源头，是整个救恩的根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它给分出来，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那我在这里只简单列了三节经文，这三节是重要的不得了不得了的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老本这是我们的根基离开这个你根本不要再去谈什么基督教了第一个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最简单的，哥罗西书三章四节。第二个这是我们的根基第二个 讲到这个生命怎么样来应用，讲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第三个，讲到他该有的结果和见证，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这里把这个内在的基督给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三节经文太宝贵了。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在非常低落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整个人都垮掉了，不想祷告，没办法，也不想聚会了。我那天开车，记得在280往880的方向开的时候，主就感动我起来，开始赞美基督的内住。当我开口赞美基督的内住的时候，我整个人可以说从谷底底下一下子被抬到属天的里面。他不需要慢慢爬上去的，他不需要在这里慢慢 warm up， 他根本就是转眼之间历史的一个改变。当我在这里赞美基督内住的时候，基督整个在我里面给我的替代，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释放，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基督是我的生命绝对不能忽略。好，你可以忘记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不能掉了这个我们根基的救恩的根基和经历。所以今天这个不讲基督的基督教，你以为哪里会有这样子的教会？我跟你说，其实还不少。讲基督但是却不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更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忽略，教会常碰到的问题。我们会讲很多基督徒该有的行为基督会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会讲到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我应该要去做这个应该要去做那个，但是离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那是纸上谈兵。很多的东西还是在人的境界，在老我的境界里面。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好，那么底下另外一节经文我在这里说，讲到宝贝放在瓦器里基督内住，就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上礼拜的主日信息我已经讲了，对不对怎么样借着这个放在我们里面的宝贝我们能够在这个 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里连续讲了四个却不却不却不，都因着基督的内住，可以让你今天不管是什么处境，因着基督的内住，他都可以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流转。保罗不过只在这里讲了四个，这四个其实已经包括了我们很多的经历你说我今天的经历不在这保罗讲的这四个，但是因着宝贝在瓦器里，他一样可以给你带来流转。阿伯阿们，这个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在这个生命里面，能力根本就在这个生命里面，你不需要另外再去求能力了。基督是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能力，他可以带领我们突破困境，让我们可以展翅上腾原来疲乏困倦原来全然跌倒，但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能够因着重新连于基督，让我可以展翅上腾，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这是在基督里，基督是我的生命里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困境，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处。那我们常常说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今天我在我老我的里面，不管我原来多么的能干聪明有经验有办法，但是少年人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早晚有一天我们要认识我的有限，我的无能。光一个新冠出来，把全世界那么多先进的国家先进的人打垮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那么勉强的出来的一些疫苗还是在面对各式各样各样的挑战。我们人真的需要在伟大的神面前降杯，承认我们不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着宝贝在瓦器里，我们可以在这里见证这个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靠着那爱我的主，这个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好，所以这次讲到生命，那我另外列了一节经文，讲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身体肢体 根本就是同一个命，对不对？啊，你不会说我的手有手的生命，我的脚有脚的生命，它根本就是同一个生命，因为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今天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不光强调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也是教会这个新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叫新人门训，实在是题目出得太好了哈。不光我自己要活在新造新人的里面，我是被神摆在这个团体的新人里面，我跟基督是一，跟教会是一。我说过，我们不是有 the same life， 我们不是有相同的生命，我们根本就是同一个生命，这两个不一样。你有同样的硬币，我有同样的硬币，都是25 cents， 都是美国1969年做的，顶多说 we have the same coin， but not the very same coin， 就我们有相同的，但是不是同一个。那么今天神把基督赐给我们做生命，基督只有一个命，一个生命，对不对？那教会是他的身体，同一个生命，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同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一节列出来，我就是还是希望知道，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我所有的追求，所有的长进，都是为了基督，为着教会的。所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第二个，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啊，我这个台上就写着了哈，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所以你可以哪一天有空的话，写基督是我的，画一个空格，然后你开始写下去，基督是你的什么。如果是你最深的经历，你可以写上去就感恩他。如果是你很盼望的经历，你可以写上去向主来支取。这个不叫空头支票，这个叫做空白资料啊，这差一个字差多了哈，是基督已经签上名的。你说你凭什么这么讲？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你第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所以圣经上所有的应许，你都可以在这里，在基督里面向神要。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讲到，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因着神，是神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然后他说，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没有一样是我们有的。同样的，保罗在这里写了四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从经文里面找出许多许多许多的其他的。基督是我的什么？基督是我的平安，基督是我的喜乐，基督是我的能力，基督是我的满足啊！达比弟兄一本书叫做《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光这个书名就是那么吸引我们。想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多喜乐！我们不是刚刚读过约翰福音，撒玛利亚的女人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们的腹中成为泉源，直涌流到永生。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基督在我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我刚刚引用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0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读前后文，他不光讲到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是实在的，底下的下一句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请问为什么不写说叫神因基督得荣耀？为什么不写？在基督得荣耀当然的，那是已经事实。为什么他保罗特别讲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第一手可以来见证，可以来经历这些话都是真的，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今天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基督永远向神忠诚，永远不会对神的话打任何折扣。但是今天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活常常许多地方打折扣。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 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感谢，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活在自己的有限和无能的里面。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叫我们起来见证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有的翻译叫做都是阿们的，为了叫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得答应，不是你个人蒙福而已哈，不是我们自己自私的为自己的好处求祷告而已，我们要起来为着神得荣耀来祷告，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境界也不一样。所以另外再引用两节经文哈，也是我们很熟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在基督里我们承受了全备的祝福，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的还不是地上的，地上的都很有限，转眼就过去了，而且不可靠啊！有的人不安息，因为想得到的得不到，有的人得到了还不安息，怕得到的失去啊！那只有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他为我们持守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讲到在基督里全备的祝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跟第十节前半，他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了这个属天丰盛的生命，就是神的性情，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念完这两节经文都应该整个人要跳起来了哈！天上所有的福气都已经给你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已经给了我们，那我们还在这里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叹息什么？更不要说还在这里埋怨什么。所以我说看见基督的内住对我们太重要了，它不是很重要，它是天壤之别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看见基督，他不仅仅在我里面成了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一切。第三个讲到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说，这个要人，这个孩子你将来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他来把神的同在带来，他为了我们忘记神的同在，所以他特别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不光叫耶稣提醒我们，他来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他的名字也叫以马内利，他要把我们带进去。所以出埃及不是目的，进迦南才是目的，脱离罪恶不是目的，带进神的同在，带到基督里面，这是神救恩的目的。所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每次弟兄姊妹之间写信或是写卡片结尾的时候总是写以马内利，我发现在美国大家没有这个习惯哈。那其实写以马内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又是祝福又是宣告又是见证，以马内利 Emmanuel，神永远跟我们同在，不管你在哪里神都跟我们同在。我自己进出开刀房很多次，你们如果听过我从前福音见证，十几岁的时候被推进手术房，哎呀那个家人送我陪我，我在那个被人家推到手术房的时候，那个门自动开了，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回头跟家人招手，突然一下那个门非常冷酷的砰关起来，那个时候在我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不仅在病房里面让我觉得人很脆弱人很无助，而且在那一生的碰里面我觉得人好孤单啊，人生有很多的处境跟我们自己可能失败带来的结果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家人爱我们关心我们愿意陪我们，但是他们被关在门外，因为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爱都有限，只有神的同在神的爱永远随着我们。所以那天那个门一关的时候，我先是很深的孤单，然后接着是一个很深的喜乐，那是我的主亲自把他的同在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显明，他永远跟我同在， 我被他怀抱在他的怀中。弟兄姊妹，这个叫以马内利，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不管你在哪里。我30多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师母哈，他后来最后几年曾经在我们教会已经被主接去了。他说他在楼上读书，读主的话，跟主交通那么甜蜜啊，这个需要下来倒水，不晓得是他弟兄倒还是需要他。他说他下楼的时候就觉得主跟他的交通都不停啊，啊，所以这个老姐妹就跟主撒娇说：“很主啊，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呀？”下楼倒水也跟，上楼又跟啊！他说：“主，你怎么老是跟着我？”那句话虽然很平时的一个体会跟交通，但是却很真实，让我们可以很受感动。我们的主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他。我们可以从早到晚，完全今天没跟主讲过一句话。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以前讲睡觉前，后来我不太讲了，因为现在很多人一上去就不省人事了哈。就是你总是晚上找一点时间，哪怕5分钟10分钟，安静坐在主的脚前，到底我这一天对主经历了哪些事情，到底有哪些事情让我的生命被改变了，让我跟主的关系被改变了，到底我今天从早晨到晚上有没有真正的跟主谈过话。你说我有祷告，我跟你说很多的祷告根本没有，不要说达到3层天了，根本连这个大气层都没出去，对不对？都被弹回来，因为我们讲的有口无心嘛。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乎哪怕我们发自内心的叹息，哪怕我们发自内心的说：“主啊，我爱你，或者主我需要你，主啊我渴慕你。”弟兄姊妹，这种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也相信了主的同在，而我们珍惜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在大使命的后面，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的重点都放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却忽略了这个字哈。中文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去翻所有的英文翻译本，甚至原文的翻译本，他都讲到 always， 永远跟你同在，还不是常。常我们是觉得是间断的，这里讲到 always 永远，那是不间断的。有两个翻译本，达比跟这个YLT 的翻译，他说 all the days， 就是没有一天他不跟你同在的。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今天 有 good day， 有 bad day， 对不对？有好日子，有坏日子，有倒霉的日子，对不对？我们说not my day， 今天不是我的日子，因为今天过得很糟。或是 you make my day，你今天让我的日子不一样，让我很快乐。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这样子的不同，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里面等着我们来和他有交通。所以要认识，真的要认识基督住在我的里面，要认识这位内住的基督。那么底下我们接着要来讲哈，怎么样子连于这位内住的基督，所以要认识基督的内住，他在我里面。哪3件事情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基督是我的一切；第三个，基督永远和我们同在。好不好记啊？要常常凭着信心宣告。那底下我们就来讲怎么样子连于这位内住的基督。用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让我怎么样子能够持续的住在基督里，能够连于这位已经住在我里面的基督。古代的人讲知易行难，你要搞懂很容易，难是难在你有没有具体的花功夫真的去做。那么国父，我讲国父应该不会得罪你们嘛，两边都叫国父，讲知难行易，要行并不难，真搞懂难。 我不管你相信哪一个，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我们都不能够忽略保罗的祷告，也是为了教会的祷告，就是那位求启示的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为的是什么？使你们知道他，真知道他，而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等等等，讲了三件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放一个真知道？这个真就是关键。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知道，但是不是真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会在很多的困境里面走不出来？因为我们只有知道，没有真知道。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特别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第二章，他说，人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以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在台湾我们就认识的，他一信主的时候就很渴慕追求主哈，所以当他拿到第一本圣经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读圣经。那么他对基督教的了解，知道是犹太人，所以他只知道有犹太，所以当他读到圣经写犹大的地方，他就认为圣经印错了，他就拿一支笔，所有犹大的地方加一个点，他整本圣经读完了，那个犹大都被他自己加了一个点，直到后来才知道，哦，还有人名字叫犹大，还有犹大族，哦，还有这个支派，他才知道他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他很了解是犹太的信仰，今天耶稣来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犹大全部加了一下。有一次我们传福音，有一个讲员，他讲到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Stanford 的数学教授，他说他这个数学教授有一天到朋友家去做客，那主人的小孩就很神气的跟他讲，他说我会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在那里算起来了，算得很神气啊。那个教授就停下，后来就说夸奖他，你很棒。他说，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数的。哇，这个小孩子说不可能，都可以数。你看香蕉一二三四五六七，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可以数。弟兄姊妹，按着他所知道的，其实他还是不知道。那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就是这样。我上次讲十百颗弟兄，他已经讲十架的信息讲得这么好了，可是当神立时拿掉他的成见，他到开西去听宾路易师母讲十架的时候，宾路易师母是神特别兴起的器皿，讲十架的信息，那一天他说他整个眼被开了，认识十字架这么伟大。所以后来十百颗弟兄在讲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整个境界不一样。这个真字太重要了。你有信心，如果你真有信心就一定有行为，对不对？这是雅各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字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要看见跟主联合的这个事实，就是要让我们真知道。那底下我们就来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五节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都是圣经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一个救恩的事实。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戴德森在他整个人生中属灵上有一个最大的转机，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这段经文。当他在中国内地会服侍的那么辛苦疲倦，多少的宣教士被杀，他们在这处境里面有很多的艰难，他说更让他里面痛苦干旱的就是他居然面对这么多的试探，他里面觉得有这样子的挣扎在他的里面，所以外面有难处，里面看见自己的败坏跟软弱。所以他说他在非常软弱灰心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外地回到他住的地方，突然收到他的宣教士在杭州的宣教士写了一封信给他，就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这么熟悉的一段经文，当那天神借着他的同工写给他的信，一下子神开了他的眼睛，看见枝子跟葡萄树在神面前根本是一个事实，是连结的。 他说我不要去努力的要做这个，要达到那个，要能够这样子，要能够那样子。他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简单的相信，连于基督，所有的东西他都负责。他说他那天整个人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那么见证上后来的经历上的确见证到戴德森从那一次以后他整个人不一样，他就服侍安静安息，满了主的生命，满了膏油，满了神的同在。因为他认识了我根本跟基督就是一，我要做的就是枝子不要离开葡萄树，所有我所需要的恩典、力量、圣洁、得胜都在基督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叫做看见、这个叫做真知道。所以看见与主联合的事实，这是很重要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然后到了十九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保罗着急到一个地步，用岂不知来提醒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基督已经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三而一伟大的神今天借着圣灵的内住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应该要来经历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你需要看见，那你如果觉得在看见上不够，就向主祷告，神那位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的神，他决定乐意来启示我们。这个求启示的祷告，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神愿意做这样子的事、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更谦卑，要不甘心我信主这么久了还是这样子的起起伏伏，或者还是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瑕疵、这么多这种里面的败坏、这个不像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点上跟主好好的祷告。第二个看见与主联合、第一个是看见与主联合的事实，第二个进入与主联合的经历。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重在操练，所以我在这里、不讲太多，免得大家太复杂，我就提四个重点、那帮助我们回家要开始操练，不仅仅知道基督的内住，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进入与主的联合。我这里提四个事。第一个讲到信心的回应，神已经做成了，神在这里邀请我们，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而我们面对神的应许，面对神的要求，面对这些救恩的事实，我要如何的来回应他。第一件事情讲到信心的回应。好，所以就拿着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我在这里摘录了几节的经文、第一个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讲到主的命令，你们要。第二个第五节，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是讲到主的应许。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底下点点点，就有不在主里面的结果。这里有一个若字，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回应他。你如果是用不信、不在乎、轻看来回应的话，人若不常在我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结果。第七个就是信心的回应，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底下也讲到信心回应以后带来的结果。所以你看这段的经文，这么单就一个 宝贵的经文，它里面的包括的主的命令、主的应许，还有包括我们如何回应，当然后面还有回应以后带来的不同的结果。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对不起我少写了一个来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没有一个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的人会空手而回，会毫无改变的而回，这是神的应许。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到神面前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一个单纯的信心， 越单纯的信心其实是越伟大的信心，是越有果效的信心，是越能讨神喜悦的信心。你不要那么复杂讲那么多的神学，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告诉主我需要你，告诉主我愿意信你，主我现在来接受，你怎么说我怎么信，这个叫做信心啊。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是中文的翻译。有的英文的翻译是讲到必须信神在，就是讲到他同在，还有的一个翻译必须信神是，你所有所缺的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是你所缺的那个。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单纯的信心。好，那么第二个点讲到圣灵的帮助。那么神很在乎我们信心的回应，而当我们在信心里回应神的时候，你发现圣灵也在这里就帮助我们。当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我们讲认识圣灵的时候特别提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不仅明白，而且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么重要的真理，你想圣灵怎么可能不教？圣灵来他一定愿意教，不仅仅让我们明白，他说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是圣灵来的目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他一直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老师啊，家教班呢，一对一的，而且是随时随地他都跟我们同在，太感谢神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讲到保惠师就是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所以要感谢主，真的，真的是要感谢主。常常其实你在开车也好，洗碗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想到基督的内住，想到圣灵的内住，就应该回头说，主啊谢谢你，主啊继续教我，继续帮助我，让我真认识，让我真进入。所以这两个明白真理跟进入真理，这两个都太重要，而且都太需要了。这两个翻译都很好。第三个讲到亲身的经历，讲到我们需要来体验它。所以诗篇34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我今天在这里把一杯橘子汁，把一盘菜，所有的养分都给你分析给你听，但是你却一口没有吃，对你是无益的，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好吃，你吃下去，哎呦，刚开始是有点微酸，后来就变成甜，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却一口都不喝，你就没办法了解。所以圣灵来不仅让我明白，他要叫我进入的。那么然后我就要来开始来亲身经历。当你真经历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四节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是我们如果不肯有信心回应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应该是这样，就是讲到枯干、无能、无用、不能结果子。我就暂停一下，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你最近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属灵的回顾，被神摆在天平上称一称的时候，是枯干的时候多呢，还是喜乐的时候多？是觉得在主的面前靠主得胜，满了生命，满了活力多呢，还是在主的面前觉得自己软弱无能多？其实这些都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但是我们却不肯去面对它。就跟 Brother Ernest 引用的，你车子上的那些表明明亮了红灯了，说引擎要赶快检查，你却忽略它，甚至觉得它太搅扰你了，拿个黑色的胶带把它贴起来继续开，那么你早晚有一天出问题。我们以前有个姊妹，教会的姊妹，是我们中间比较经济好一点的，她买了一个 Benz， 全新的 Benz，开不到两三个月死掉了，整个引擎烧坏了， 因为他没有想到新车会坏，他根本就忽略这些事。但是这个机油是漏的机油，所以不到多久以后机油漏光了，他继续开继续开，整个引擎烧掉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去忽略，如果在我的生命里面枯干，绝对不能做什么，这种无能的感觉，这种在主人面前不能够结果子，不能做什么，或是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没有价值，这都是不对的。没有用没有价值就丢到火里烧了。可是当你真活在基督里的时候，你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价值，对不对？每一件小事都充满了价值，我可以借着这件事来经历主，来得着主，我可以在这件事情里面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让我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你整个人生是充满积极的，充满力量的，你不应该会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没有用是我对我的本相，对我生命的认识，但是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知道我整个人生太有意义了。所以这是经历上第一方面，当我不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不肯在基督里的时候。第二个，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讲到一个真正住在基督里，享受内住基督的人，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 他不仅仅多结果子，而且主的话藏在他里面。主上一次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你自己里面觉得主在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真住在基督里，圣经上说我的话会藏在他里面。主常常说话，主是说话的神，而且我们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那弟兄姊妹，你上一次清清楚楚知道是因为祷告主垂听事情成就是哪一次？不是碰巧成就了 我过来感恩就是了。以前我跟于师母传福音的时候， 他大学，他说你们基督徒常常都是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回头去从神的角度去解释，每一件事情都去美化它，这叫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可以经历的，没有发生我就知道，因为 我知道他的心，我知道他的旨意，我知道他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基督里，需要认识这位伟大的主，连于葡萄树。当我真的连于葡萄树的时候，我不仅仅多结果子，而且我活在跟主跟内住的基督一个活泼真实亲密的交通里面，他常对我说话，我也可以向他倾吐我的心意，倾吐我向他的祷告，他都成就。我说的成就不见得照着你所求的成就，但是他都会回应的，就算他不答应，你都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这是一个活泼的连结，这是一个活泼的关系，这是我们都应该羡慕该有的关系，就是枝子跟葡萄树是连结的，他所有的丰富，他所有的枝浆都成为了我的祝福。不是像刚才说的枯干无用丢在外面烧了，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不能结果子。信主这么久看不见圣灵的果子，看不见生命的果实，弟兄姊妹，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情形。我也希望，我也相信你们应该不是这样，让我们如果过去是这样，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好好的连于内住的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而且当我们真正住在基督里的时候，连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他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讲到我们可以 grow up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只有是基督才能长到基督里，出于基督的通通都可以长到基督里。所以当我跟主是在一个联合的里面的时候，我的长进是长进到基督里，长进到身体里面，长进有永恒的价值，它不会毁坏的。 但是如果我是在我自己里面的时候，这个长进没有办法归给基督，因为是从我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三个，要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要来亲身的经历。如果你亲身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反面的，软弱啊，枯干啊，失败啊，无用啊，无能啊，你也不要难过，这也是恩典，让我们早一点看见我不行，离了我，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nothing 就是 nothing。 你要再去 try 以脚踢刺，你要再去试着离开主去做什么，制造苦吃。但是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靠着爱我的主，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当我真的在基督里连于主的时候，我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我真是连于基督的时候，无论生无论死，我都能够照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我真在基督里的时候，我能够靠着主夸胜，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发现圣经上所有这些的应许全部都串起来，都跟基督发生关系，也都只有在基督里，在跟他活泼的连接里，他才可能落实。最后这个持续连接的挑战，那么主耶稣在这个葡萄的比喻中，他一再用到藏在我里面的，住在我里面的。那其实原文是用住在 abiding, abides, 而且他是用现在时。换句话说，这一个跟主同住或是连于主，在主里面，它是一个需要持续的活泼的，而且是生命的连接里面。这样子的连接让我们个人和教会都充满了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大能，那这是仇敌最怕的，也是仇敌全力要来破坏的。所以斯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接。那我们读的这个葡萄树，我们也可以说仇敌最怕的就是枝子跟葡萄树的连接。当我真连上的时候，葡萄树所有的养分、水分、枝浆、祝福全部临到我，这不是我自己可以得到的，是他就供应我了。所以这个连接是仇敌怕的。那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新鲜持续的连在内住的基督。我们圣徒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 Constant Abiding, 就是太好了，提醒我们 要 Constantly Abiding in Christ, 不是只是偶尔来到聚会连接一下，祷告会连接一下，或是痛苦的时候呼喊一下连接一下。那我们都需要看见连接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而我们怎么样子在主观上不断的 Constantly 的回到这个连接，我们来经历它。所以我以前讲的那句话就很有用了，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任何时候可以180度的转向神，还是要提醒你们不要360度的转向神。360度的转向神是暂时的转向，180度 constantly。 当我转向神以后，我随时归回，平性往前。这八个字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我们团契大学生团契的这个学长留言里面写的一篇短文，我就弄这八个字做题目。这八个字常常提醒我：随时归回，平性往前。再多的失败，再可怕的失败，再后悔的历史，通通可以在基督里，因着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部成为新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抓住每一天每一个的机会，我们继续的来经历它。所以你不要把住在基督里把它当作一个研究所的课程，一个高深不可测很抽象的东西。我跟你说，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跟鱼不能离开水，很简单的道理，今天基督徒一样，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高深。所以你看到鱼在那里跳啊跳啊，在那个地上已经快活不下了，你不要说哎呀安慰啊，不要担心，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靠得主凡事得胜有余，你把它丢回水里它就好了，对不对？ 啊，以前一个老姊妹在那里对年轻传道同工们啊教大家，她说现在神的仆人不知道怎么样喂养神的儿女们，哎呀，都做外面的东西，就像一个小女孩，妈妈那天不在家，她就伸手到鱼缸里面把金鱼给拿出来哈，啊，少娃她妈妈的母爱啊，跟着这个鱼在那里说，哎呀，小宝宝啊，乖乖啊，安心啊，哎，那个鱼。鼓不鼓气来在那里跳，他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难过，后来他真的安静了，真的乖了，这个小女孩还很得意呢，你看我把她给弄碎了，就那个老姊妹后来讲，活着都给你养成死的。刘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学的，你怎么带小组查经，你怎么带诗歌敬拜，你怎么讲道，你怎么去跟家人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constantly abiding、啊、当我离开的时候求主让我转回、啊、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但是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用心花功夫不间断好好操练的一个基本拳脚功夫，但是仇敌常常叫我们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去注意很多次要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15:4-7，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是主的命令，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主的应许。7，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这是一个有福的结局。希望我们常常这样提醒哈。那么我多加了一节经文，把这个约翰福音这个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到了23，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英文是说 make our home with him、啊、特别用复数、啊、make our home， 3位一的神要以我们当作他的家，而关键在于我们听见主的话我就愿意来遵守，我在乎，我要开始一步一脚印的求圣灵帮助我，让我不仅明白把我带进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他说他不仅仅在这里可以享受这个祝福，他说神和主都要向他显现，而且要以他作为居所。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活力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很简单，就是我们立志愿意在凡事上讨主喜悦，希望主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所以第三个点，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当我们认识了这个与主联合的重要，然后我们开始来进入这个经历，那么结果就应该是活出与主联合的见证。那么这是我们下面的三个讲要来讲的，那我们就祷告。主耶稣啊，每一个真理都何等的宝贵啊！不仅仅是源自于父神的爱，也更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让这些应许让这些祝福才可能临到我们。主啊，真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真知道这些伟大的救恩，看见仇敌真的是用各样的方法来蒙蔽我们，用帕子来遮蔽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会我们常常转向你，常常连于你，常常退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这个宝贵的真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整个教会，帮助你的众教会，我们不仅不忽略它，我们都能够活在其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